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中国退休学者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采访的过程中被当局抓走，激起许多人权活动者和分析人士的批评，他们担心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对不同意见的打压。孙文广经常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中文普通话语组说，孙文广被关押在济南军区燕子山庄，这是一家有军方关系的酒店和接待中心。他的邻居表示，孙教授的公寓外长期有安全人员驻守，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这些邻居表示不明白他为何受到这样的监视。其中一名邻居说，孙文广是个好人好邻居。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掌权并巩固权力以来，不仅更严厉地打压异议人士，还从实际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契约。以前如果你不涉足政治领域，这个社会契约可以提供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习近平缩窄了艺术、文化、社会表达和公民社会的可接受的边界。人权观察中国事务主任索菲·理查森说，我们极度担忧他会遭到怎样的对待，他不年轻了，他经常被拘押，这个事实也令人担忧。美国之音采访孙文广是因为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访问非洲和中东的前夕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习近平。孙文广敦促习近平停止大笔花钱提供对外援助、贷款和投资，他认为钱用于中国更好。他还批评习近平的专制统治。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周五威胁，如果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提升到25%的这个措施付诸实施的话，中国就将立即对原产美国的5207个税目价值约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最高25%的关税。与此同时，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警告中国，不要低估川普总统要求中国改变其不公正贸易行为的决心。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表示，我们已讲过多次了，取消关税，取消贸易壁垒，取消补贴，我们想要看到贸易改革，中国都没有做到。在中国宣布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之前，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曾先后报道，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已经在私下就如何重启谈判展开磋商，但这些措施仍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双方在时间表、议题和谈判形式上都还没有达成共识。星期五，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举行了会晤。王毅在会晤后对媒体表示，在如何解决美中贸易纠纷的问题上，两国在大方向上达成了一致。白宫内部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一直存在两派意见，一派是以财长姆努钦为代表的温和派，这一派声音主张与北京积极对话，避免将美中贸易冲突扩大化；另一派声音是以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为代表的鹰派，这一派认为通过对话和谈判是无法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问题的，美国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迫使中国做出真正的让步。星期五，一名涉嫌窃取美国公司商业机密被逮捕的美籍华裔工程师获得保释。两天前，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电力部门任主工程师的郑小青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指涉嫌盗窃公司机密数码文件，提供给通用电气公司的中国竞争对手。星期四，在阿尔巴尼的纽约北区联邦法庭上，经过辩论，法官准予郑小青以10万美元非现金抵押品夹带电子监视器获保释，并签署了保释令。美国政府指控郑小青的刑事诉状说，同时间中国公民身份的美籍华裔郑小青从2008年起受雇于通用电气公司在纽约州的电力部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 Andreas 给表妹 Alexandra 看他在美国各地收集的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可是他突然发现他居然没有去美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纽约市去采集音乐。
在这一讲里呢，我们要跟着 Alexandra 和 Andreas 一起去纽约市中心。 Andreas 是希腊一个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他想在他主持的节目里向希腊人介绍美国不同风格的音乐，通过音乐让听众进一步了解美国。
Andreas 现在要到纽约去录一些音乐带回希腊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scover， D-I-S-C-O-V-E-R， Discover， 动词，意思是发现，通常指发现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是名词，意思是住宅区，临近地区。
Blank， B-L-A-N-K， Blank 形容词，意思是空白的，比如说像没有录过的磁带和光盘。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名词，意思是线、细绳子、琴弦，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弦乐。
Quartet， Q-U-A-R-T-E-T， Quartet 是名词，意思是四重奏或四重唱，也就是用四种和声演唱，或者呢用四种乐器演奏的音乐。 String Quartet就是弦乐四重奏。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是名词，口琴。
Spot， S-P-O-T， Spot 名词，意思是地点、污点。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Why not?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One, two, three.
Feel so good. In the morning, feel so g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yeah.
我们刚才听的是今天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说的是 Andreas 和 Alexandra 在纽约已经逛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即便是在纽约市内，他们听到的音乐也全都不一样。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呀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我想咱们是去市中心的格林尼治村吧，你是不是累了？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我倒不累，但是有点不清楚，我们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音乐。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这就对了，我们来这儿是想要发现音乐。有的时候你就得让音乐来找你，也就是得靠碰。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我不是说那个，问题在于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听到的音乐都不同。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我知道，看来纽约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
Alexandra 问 Andreas, Where are we going now? 我们现在去哪儿？从他们的对话来看啊， Alexandra 和 Andreas 已经在纽约转了不少地方，而且 Alexandra 也有点累了。所以 Alexandra 在向 Andreas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是强调 now 这个词。Where are we going now? 意思是，我们刚才去了那么多地方，现在又要去哪儿啊？
Andreas 说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我们要去市中心的格林尼治村。 To head downtown 是朝市中心的方向去。 Head, H-E-A-D 在这里呢是用作动词，就是朝某个方向去，就像 Andreas 说的 Head downtown.
Downtown 是由 down 和 town 这两个词合在一起而成的，意思是一个城市的市中心。要是我说 I'm heading home， 那就是我回家去。
我特别喜欢去 Greenwich Village， 那里啊有很多作家、艺术家、演艺界的人士，还有知识分子，而且啊还有不少艺术展出呢。据说那是全美最类似巴黎的地方。 Greenwich Village 真的非常有名，很多人啊都把它简称为 The Village。
对，在纽约你要说 The Village，谁都知道那说的是 Greenwich Village。 Andreas 以为 Alexandra 累了，可是 Alexandra 说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我糊涂了。 Confused 也就是 confuse 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用来表示状态。
其实啊很多动词的过去分词也都可以用来表示状态，比如 excited 和 interested， 激动感兴趣。而这些动词的现在分词也都可以用作形容词，例如 confusing、exciting 和 interesting， 它们的意思呢，分别也是糊涂、激动和有趣的意思。
玉文啊 ，I'm a little bit confused， 你能把它说得简单明了一点行吗？
其实啊，很简单，凡是用过去分词表示状态，它们都是表示它所修饰的人或事物的自身状态，比如 I'm confused。我感到迷糊，我感到糊涂。I'm excited， 我感到激动。I'm interested， 我感兴趣。如果在动词后面加了 ing， 成了现在分词，那它们的意思就是令人觉得怎么样。例如 ，The book is confusing， 这本书让人感到糊涂。The book is exciting， 这本书令人激动。
这就清楚多了。Alexandra 说，因为他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音乐，所以有点糊涂。Andreas 接着说 That's the point. 根据上下文，这句话可以翻译成这就对了，就是那么回事儿。
英文里啊，有许多一词多义的情况，还有很多意思很相似的词，比如 discover 和 find 都有找到、发现的意思，但有些情况下是不能够任意替换的。
这其实啊也很简单，就像你刚才的例子哈， discover 是指不为人所知的发现，比如说科学家发现了新的基本粒子，或者发现某种植物可以用来治疗某种疾病，这就是 discover。 而 find 呢，就是具体找到，例如出家门的时候找不到汽车钥匙，你只能说 I can't find my car key， 而不能用 discover 这个词。下面我们来讲音乐的第二段。 Alexandra 和 Andreas 讨论他们在纽约听到的不同音乐。 Alexandra 担心找不到那种让人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你为什么笑啊？这没什么好笑的，我们都快把你带的空白录音带用完了。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我还可以再买磁带。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五大道听到的莫扎特弦乐四重奏吗？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记得，后来我们坐在中心公园里的时候，还听了一个人吹口琴。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格林尼治村怎么样？要是我们去那儿，谁知道我们会听到什么。
OK,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好吧，我就是担心你找不到那种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再有 Andreas, 你回希腊以后的广播节目怎么办？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Alexandra, 我需要的所有音乐都已经在这儿了。
Alexandra 担心他们俩录了很多音乐，空白磁带要用完了。空白磁带就是 blank tapes， 凡是指没用过的磁带、光盘、白纸或者没有填写过的表格，都可以用 blank。这个词来形容 blank cassette, blank CD, blank paper, blank form.
blank check 就是一张没有填写金钱数额但是已经签了名的支票。
对，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妈妈给过我一张 blank check， 要我去学校书店买书，花了多少钱呢，就让我自己填在支票上。看来我妈对我可够信任的，是不是？
没错。可是玉文啊，你去修汽车的时候，可千万不要给修理店一张 blank check。 这倒不是说真的给一张这样的支票，而是不要让他们想修什么就修什么，要是那样就等于是放手让他们随便要价。
嗯，好，下面我们来看看 Alexandra 和 Andreas 在纽约收集音乐的情况吧。他们谈到在第五大道上听到了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也就是 string quartet。
尽管他们找到了阳春白雪的弦乐和夏里巴人的口琴演奏，但还是没有能找到代表纽约的那种音乐。这就是 Alexandra 担心的事儿。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这个句子是由两个短句合成的。第一部分是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后面一部分是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这两个句子呢，从语法上来说是独立的，但是从意思上来说是互不可缺的，少了任何一部分呢，这个句子就没意思。
对，后面一部分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是形容 the one sound， 两部分加起来意思才完善，就是那种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Alexandra 担心 Andreas 在广播节目里介绍纽约的时候缺乏典型的纽约音乐。Andreas 让他不必担心，因为纽约本身的特色就是多样化，因此他们收集的多样化音乐是再合适不过了。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可是我们今天录了这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那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会是什么样的呢？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一个出色的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就是这样。你朝四周看一看，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人？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从这个街口看去，我看到的人来自世界各地。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这不就对了，就像我们听到的音乐一样， Alexandra.咱们乘地铁到市中心去吧。
不同风格或种类的音乐，英文是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kind， K-I-N-D， 在这里的意思是种类、性质。Alexandra问 Andreas，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ould that be？ 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呢？
哎，要是我问你买了一件什么样的大衣，那英文该怎么说呢？
What kind of a coat you have bought? 你真是太好心了。英文说就是 You are very kind. 这里的 kind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心、善良。我也可以说 You are a very kind person.
哎，我说啊，肖华， Andreas 收集了那么多种纽约的音乐，他会希腊以后究竟准备用哪一种音乐来代表纽约呢？
这就是为什么 Andreas 让 Alexandra 四处看一下。他说 Look around you， 意思是看看你的四周。纽约到处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多样化就是纽约的特点。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Andreas 和 Alexandra 在地铁等车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地铁站里演奏音乐，于是呢，就走过去想把音乐录下来。街头艺人不反对录音，但是他们说想把整个一首曲子录下来是不大可能的。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y, 看 Andreas, 那儿有演奏音乐的艺人，走吧。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你好，你是要在这儿唱歌吗？
Yep.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对，这是我们常来的地点。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我把您的音乐录下来，您介意吗？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行，只是别指望能录完整首歌。
Why not?
为什么？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你等会儿就明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一、二、三。
Spot 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地点。哎，玉文，你记得吗？去年放映最新一集《星球大战》以前，很多人都在电影院门口彻夜排队。
我当然记得，我开车经过那电影院的时候，还看到那些人带着毯子，有的人带着折叠椅子，准备在那儿过夜呢。
假如说你我都在排队，你在前，我在后，我呢想去买点吃的，我就会对你说 ，Would you mind saving the spot for me？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位子好吗？这里说的位子当然就是队伍中的一块立足之地。 Andreas 问那些在纽约地铁站演奏音乐的人，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正确的回答方式应该是 Certainly not 或者 Not at all。
哎，那为什么那名艺人要说 OK？
这说明现在美国人说话在语法方面啊也不怎么严谨，特别是口语。另外呢， OK 在这里的意思应该是你录吧。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Hey, look, Andrea.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Why not?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three.
Feel so good. Morning. In the morning. Feel so g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Yeah.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Andreas and Alexandra? They were in New York City looking for music. Have they managed to record any music? Yes, they collected many kinds of musics. What did they hear on Fifth Avenue? They heard a string quartet playing Mozart. Why was Alexandra worried? She was worried that they might no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always means New York. What was Andreas' plan to introduce New York for his radio show in Greece? He planned to show the diversity of the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二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我是肖华，谢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中国退休学者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采访的过程中被当局抓走，激起许多人权活动者和分析人士的批评。他们担心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对不同意见的打压。孙文广经常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中文普通话语组说，孙文广被关押在济南军区燕子山庄，这是一家有军方关系的酒店和接待中心。他的邻居表示，孙教授的公寓外长期有安全人员驻守，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这些邻居表示不明白他为何受到这样的监视。其中一名邻居说，孙文广是个好人，好邻居。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掌权并巩固权力以来，不仅更严厉地打压异议人士，还从实际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契约。以前，如果你不涉足政治领域，这个社会契约可以提供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习近平缩窄了艺术、文化、社会表达和公民社会的可接受的边界。人权观察中国事务主任索菲·理查森说，我们极度担忧他会遭到怎样的对待，他不年轻了，他经常被拘押，这个事实也令人担忧。美国之音采访孙文广是因为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访问非洲和中东的前夕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习近平。孙文广敦促习近平停止大笔花钱提供对外援助、贷款和投资，他认为钱用于中国更好。他还批评习近平的专制统治。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周五威胁说，如果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提升到25%的措施付诸实施的话，中国就将立即对原产美国的5207个税目、价值约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最高25%的关税。与此同时，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警告中国，不要低估川普总统要求中国改变其不公正贸易行为的决心。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表示，我们已讲过多次了，取消关税，取消贸易壁垒，取消补贴，我们想要看到贸易改革，中国都没有做到。在中国宣布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之前，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曾先后报道，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已经在私下就如何重启谈判展开磋商。但这些措施仍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双方在时间表、议题和谈判形式上都还没有达成共识。星期五，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举行了会晤。王毅在会晤后对媒体表示，在如何解决美中贸易纠纷的问题上，两国在大方向上达成了一致。白宫内部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一直存在两派意见，一派是以财长姆努钦为代表的温和派，这一派声音主张与北京积极对话，避免将美中贸易冲突扩大化。另一派声音是以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为代表的鹰派，这一派认为通过对话和谈判是无法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问题的，美国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迫使中国做出真正让步。星期五，一名涉嫌窃取美国公司商业机密被逮捕的美籍华裔工程师获得保释。两天前，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电力部门任主工程师的郑小青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指涉嫌盗窃公司机密数码文件，提供给通用电气公司的中国竞争对手。星期四，在阿尔巴尼的纽约北区联邦法庭上，经过辩论，法官准予郑小青以10万美元非现金抵押品夹带电子监视器获得保释，并签署了保释令。美国政府指控郑小青的刑事诉状说，同时间中国公民身份的美籍华裔郑小青从2008年起受雇于通用电气公司在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蒂市电力部门任主工程师，涉嫌窃取属于通用电气公司电力部门与涡轮机密封和优化有关的数学计算机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3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和欧盟意外实现贸易和解，创建美欧零关税贸易区的联合声明呢，让中国感到压力山大。川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说，欧盟主席容克向川普承诺，欧盟将与美国联手应对中国的不公正贸易行为。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美国打算在8月底之前启动与日本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协定。专家分析呢，如果美欧日联手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导致全球的贸易规则和贸易秩序发生根本性变化。贸易战风云突变，曾暴打全世界的川普政府突然将矛头集中指向中国，而不久前呢，曾高擎自由贸易大旗试图建立抗美统一战线的中国呢，却发现自己面临被拒于世界主要贸易体系之外的危险。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利于中国的趋势？这种趋势能否成为现实？中共应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看到美国和欧盟呢，在贸易战即将升级的这样一个危急关头，突然实现了贸易和解，宣称呢将努力建立美欧零关税自由贸易区。美国还宣布将在最快呢，在八月底之前启动与日本的自由贸易谈判。我首先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有人说，看来子弹乱飞的这个时代结束了，美国的矛头将集中指向中国。那胡先生，您怎么看？
尽管说美国和欧盟的联合声明只是一个意向性的声明，还缺少细节，双方的分歧也没有完全解决啊。还有欧盟的有的国家，像法国、西班牙，还对这个联合声明有保留。不过这个联合声明毕竟还是传达出非常重要的信息啊。第一啊，它表明美国和欧盟不是，他们之间的贸易战已经停火啊，双方不是敌人，而是盟友。第二呢，它也告诉我们，川普不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那么第三就是美国和欧盟有可能建立起一个新的这个自由贸易区。再加上和日本啊，那么这就可能美欧日就形成一个更大的自由贸易区。这么一来呢，就会把世界贸易组织架抽空，就把中国排除在外啊。那第四呢，就是美国和欧盟那都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才是共同的对手。那美国今后呢，要把主要精力就集中在这个中国身上。这当然不是说马上就要打一场很大的这个贸易战，不过呢，他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这一点，应该说已经非常的明确。你看，就在这里头，美国还是有要谈判的意思。你看，就在这个月的18号，美国白宫的这个经济代表库德罗就说球在中国一边，我认为中国是愿意谈判达成协议的，但习主席不想这么做啊，所以我们现在等待，那今天，那7月30号，中国外长王毅会见来访的英国外相亨特，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就在和美国就贸易摩擦的这个对话上，我们中国大门依然是敞开的，中国并不希望爆发贸易战。这就说明呢，中国发现他意识到他试图离间美国和欧盟，那么这种想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啊。另外也担心美国、欧洲、欧盟和日本结成一体，架空世界贸易组织，所以他赶快表示就愿意重新和美国谈判。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得看一看这个美国和中国是不是要进行谈判，以及会谈，如果谈判的话会谈出什么结果，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观察。
好的，那么我再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美国国内的这个专家们呢，对于川普总统的突然转向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呢，美国是在修补与盟国的关系，以便与中国打持久战；另一派认为，美国是借此呢，想示范给中国指一条路，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这个问题了，那您看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张先生？
我认为那个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也就是说修补与盟国的关系，然后跟中国打持久战。
嗯，
为什么这么分析呢？我觉得有几点。第一点是川普是反共的，他的这个团队也是一个反共的鹰派团队。
嗯。
第二点，在川普总统上台的时候，我就分析过，在这个节目里，我说这个川普可能是以里根总统为楷模。啊，我们也回顾了，就是里根总统任内所做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就是，他把这个反共作为他的一个主要的政策走向。那当然是指这个前苏联。最后，虽然他在任期内没有看到，但是他所开辟的这条政策道路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第三点，我觉得可能里根总这个川普总统一开始可能确实是出于经济目的，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太不平衡，这个逆差太大。但是呢，事情都是变化的，现在已经转为政治目标了。为什么转为政治目标？因为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都有需要。国际政治就是我以前分析的这种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和这个原有大国之间的这种修昔底德陷阱这种关系。
嗯。
第二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在这个它需要通过这个跟中国的博弈来这个取得更多的选票，
嗯，
这个是它作为国内政治的需要。而且我们看，自从这个中美贸易战开打，实际上这个川普总统在美国的民调这个急剧上升。然后这样前三点，我觉得就可以归结出第四点，也就是回答另一派的这个意见，就第二种意见，就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我认为这个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不是目的，削弱竞争对手才是目的。因为只有这个改变中美的贸易结构，才能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这样呢就可以大大的削弱这个中共的政权，这个恐怕才是目的。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我们有网友他们也有自己的观点，我给大家选读两个。傅正辉他说，在贸易战的这个阶段呢，中共似乎有四大坚持，不战不降不和不改，且有四个自信，熬得过躲得过虎得过拼得过，可是整个局势呢却都对中国不利。中共企图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抗争，乃是受到林毅夫之流的浮夸风所欺骗，如不悬崖勒马，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结果堪忧。阿莱克斯廖这位网友说，他说零关税如果是灵丹妙药， WTO 创立时中国不在内，那欧美日是不是早就解决公平贸易问题了？或许真的如库德洛所认为，公平贸易就是零关税，那么他真可以回到 WTO 元年，真的那么容易吗？自由贸易无补贴无关税，必然扼杀弱势方的产业，导致大量失业。奥巴马不过签了降低关税的 TPP 就被美国人骂得不轻，川普竟玩更大的零关税自贸。先不说欧盟各国的阻力，投川普票的这个劳工选民工会会乐意吗？这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的网友呢，把各种困难的这个困难和局限性也都估计在内了。无论如何呢，我们说不管这个能不能谈成，现在看起来川普这个举动呢，对北京是极为不利的。我们从官方中国官媒和官方发言人的反应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概括中国官媒的这个观点呢，几乎一言以蔽之，都说不可能。说这个零关税，美欧零关税自由贸易区呢，口头说说可以，实际做起来谈何容易呢？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当然，这个美欧要建立这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区，如果要落实，确实有很多困难，并不容易。但是问题重要的是，就是方向已经确定啊。那美国和欧盟之间要进一步密切他们之间的这个经济贸易关系，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啊。而就这点本身，我想它对中国就构成一个很大、很严厉的一个挑战。而中国担心的正是这一点。那其实说起来，这次你看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讲得很清楚嘛，他要协助美国共同对付中国。另外他至少表示了和美国那么建立这个零关税自由贸易区的这么一种意向啊，这都会让中共感到非常的头疼。另外从这个西方来说，其实他早在奥巴马时期就在做一些类似的工作。你像除了这边的这个东边的这个所谓这个TPP 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定，那么在那边呢，在西边呢，还有一个就是TTIP。也就是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这个伙伴协议啊，也就这就是美国和欧盟国家他们之间要签的协议，当然这中间呢也还没有完全达成协议，中间有很多的困难啊。那么现在提出的这个美国和欧盟的零关税这个自由贸易区，当然就比这个 TTIP 4还更进一步。当然，你要做起来呢，麻烦这个遇到的麻烦也还更多，然后克服起来并不容易。但至少有两个选项，而且这个 TTIP 是一个选项，现在的这个美国和欧盟的零关税自由贸易区是另外一个选项，而这两个选项都表示了共同的意思，那就是说，美国和欧盟要怎么样进一步强化他们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而且重要的是呢，就是表示他们，都可能。抽空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而另起炉灶，这么一来呢，都会把中国排除在外，这对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压力。那中国就感到，除非他进一步进行改革，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使自己才能够适合未来和美国和欧盟和日本之间这种贸易关系，包括那个真正做到如果真正做到你这个兑现那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种种承诺，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呢，那将来被排除在美欧日这个经济联合体之外，恐怕就是很难避免的了。这个我现在主要是这么一个问题。
好的，那看来美欧日呢现在都有这种意向。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人民日报这个海外版呢也提醒众人说，不要忘记美中也曾签署并发表过这个不打贸易战的联合声明。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提醒人们说，中欧双方也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要共同抵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啊，言外之意呢都是说美欧或者美欧日的这个统一战线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声明只是一个外交文件。这一类的外交文件的效力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那当年这个中美三个联合声明不是也发表，但是现在这个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所以那个，如果说你信外交文件，那这个就太文牍主义了，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很天真的说法。然后再其次呢，就是说美欧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是相同的，那么这个如果实现零关税或者朝着这个零关税的方向走，那会这个逐步的化解美欧之间的这种经济摩擦，会使他们的利益趋一致。如果做到这些或者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觉得这个中共很难阻止。然后再有一点就是说，中共本身的体制和意识形态以及它的这个经济扩张令整个西方世界感到不安。你要搞一带一路，要搞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这个为什么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等等，这些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要来领导世界。那这个可能西方是很不安的，他很怕你把你的意识形态和你的体制强加给西方世界。 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美国不怕零关税。
嗯，
那法国啊、西班牙他们有点怕，所以他们有保留。嗯，像你像法国，他的农民很厉害。这个你如果零关税，然后美国的这个优质的农产品，然后这个零关税就进入法国，法国农民肯定会赶着猪啊、羊啊的上街。那这个法国政府受不了。
嗯。
但是最怕零关税的不是欧洲国家，而是中共，因为如果中共说跟这个，世界各国跟这些发达国家都搞零关税，中共政权就没法生存了。那现在它主要就是靠这个高关税来盘剥中国的老百姓嘛，来这个来增加它的税收嘛，增加它的财政收入嘛。如果实现了零关税，中共拿什么来维稳？
嗯，
拿什么来这个，增加国防预算？这个中共的政权的维持都会成为问题。
嗯，
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中国的这些个所谓的提醒，所谓的这个认为不可能，其实都是中共自己的这个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真的，如果美欧美日实现了零关税。这样的话，中国真的要完蛋，或者说中共自己真的要完蛋，这个是最麻烦的事情。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来接电话，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有什么看法。首先是上海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零关税不过是欧盟的缓兵之计嘛，因为以前乌拉圭回合谈判谈了20年都没谈成，欧盟只是想通过这种表示，就是说避免美国征税，而且现在这个美国已经占据了整个世界产业链的最高端，如果他要把中低端都拿去的话，那么别的国家都没法活了，所以我相信是不可能的。当然，中国是可以响应零关税的，中国因为还有这个行政保护，还有这个货币手段。这个习主席完全可以响应零关税，来结束中美贸易战，用人民币贬值对冲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我相信现在这个美国已经有很多参议员要求特朗普9月以前结束贸易战了，美国国内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了。
嗯，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其实唐先生您不用改名换姓，只要您呢这个严肃认真的参加我们讨论呢，我们是欢迎的。北京的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您好，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听众好，我是第一次进入这个节目的发言，我表明的观点，美日跟中国的贸易战是失败的，欧洲的贸易跟中国的贸易战应该是胜利的。为什么说呢？我要说明这个两点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中国有两个人一文一武就可以解决中日两个问题，一个是英雄王成，另一个是。古代的刘三姐一文一武。
北京的金先生，谢谢您啊！北京金先生，谢谢您啊！我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哈、啊，我们时间特别有限，我们尽量请我们两位嘉宾多讲一些。我们的这个电话听众啊，你打进来之后呢，您就把您的观点表达清楚就好啊，不要占用我们太多的时间。下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嗯，
我简单说一下，我觉得我们这个政权啊，它就是一个政治巨婴。啊，能听清吗？
可以，您抓紧时间讲。嗯。
啊，好的好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政权呢，就是政治巨婴，从那个2001年入世以来，一直是跟国际上这个政治以及经济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接轨，但是。就像大陆的普遍现象一样，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婴儿，然后他就是一个家庭的中心，一个宇宙的中心。但是呢，我们经历了10多年，将近20年，已经成年了。那么国际社会 可以就是以正常人来对待我们，但是发现我们一直是一个婴儿的心态。
嗯，
好，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我们还有大量网友呢，也刚才我们这位河北李先生的这个他的这个言论呢，受到我们许多网友的这个回应。你比如说 Edwin 陈这位网友就说，美欧日自由贸易区呢，有利于人财物的自由流动，有利于提高自贸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事情是好事。可惜中共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不一致，中共更想依靠暴力来创造特权，利用特权来获取贪腐利益。如果全世界都学中共模式，那么美国的自由贸易将被逐步削减并垄断贸易统治。利奥苏这位网友说，中共当局此番作为自觉于世界潮流，经济上对发达国家关闭大门，担心下一步走向进一步的封闭。玉玺他说呢，说中共和欧洲、日本都有制度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而美国却没有这些。其实欧洲的态度早就明了，他们同意川普对中共贸易体制不公的指控，只是不同意川普那关税开道罢了。嗯，尽管呢，目前现在这个中国成为孤家寡人还仅仅是一种危险，但是毕竟这种趋势呢，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我请问胡先生啊，向来呢有从美国手中接过自由贸易大旗说法的这个中国，他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胡先生，
其实所谓中国要从美国手中接过自由贸易大旗这种说法，本来就是中国政府自我膨胀的一个表现。
嗯，
就像前段时间宣传的什么厉害了我的国是一个性质，因为实际上还不具备相应的实力，无论是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差得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你像中国谈怎么能谈得上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旗手呢？因为中国的经济本身就和自由经济有很大的距离。再有呢，这种说法呢，它不但因为它没有相应的实力，它不可能实现，它反而提前暴露了自己的野心，引起了别人的这种警惕和防范，因此就造成了现在这种所谓孤家寡人的境地。就是中国政府本来摆出一副要当龙套老大的架势，可是回头一看呢，倒成了四面楚歌啊！你看这次习近平出访中东、非洲，那又大讲特讲这个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说无论将来中国怎样发展，中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这话通都不通嘛，字面上就不通嘛。如果你中国很发展了，你就是发达国家了，你怎么还能说自己属于发展中国家呢？就好比一个穷人，你都很富很富了，你说我不管我以后多么富裕，我都属于穷人，这话根本就不通嘛。这就使人想起当年毛泽东啊，那跟苏联争论，实际上是为了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老大啊。到头来争也没争了半天，也没争上，然后就改口了，就说自己是第三世界了，就要跑到第三世界里头去当什么头的这个意思了。那现在我看这个习近平要这么一个意思，本来摆出的架势是要跟美国这个争夺所谓自由贸易的旗头，这么这个主导全球的经济，这个全球经济全球化这么一个架势。后来一看，现在不是那么回事儿，回过头去又去重新再去拉拢笼络所谓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又唱这个调子了。所以看起来你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可笑。这个这次的出访，习近平出访，就像王毅讲的，他也是反正是有这个有战略意义的一步落这个走的一步棋啊。那我想他恰好，就和前阶段。这个中国和美国在贸易战方面的这些种种争端有关系，正是前阶段这种这个争议中间，中国政府发现自己处于下风啊，他要在至少在现在啊就这么自以为是的以为可以扮演一个更重要角色，这个情况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于是就回过头来再去拢到所谓第三世界了，其实表明这么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性骚扰话题强势
算平是否转移假疫苗注意力，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